有生一定要死。一般的人不相信因果，不相信轮回，死了必定还要生，因为死了死了，此事了了，生了了，做这一段的人了了，你再想回来啊很难，除非你有大功德，或者是你这个学佛弟子来回的发愿这些众生，那是你没做呢，一次一次生生世世没做呢，或者这次你念阿弥陀佛升极乐世界了，修药师法门升到这个东方又琉璃光世界去了啊，哪个升到天上去了、啊、天上人间还可以遇到佛法，我继续的学佛法，继续的来转变你的，这个过程是很长的，这过程是很长的，嗯，那就是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什么时候是把这生死才接得住呢？因我他证得无我了，证得空了，断了，皆生死流，嗯，皆生死流。你这样一个贪欲的念头啊，很不容易。佛像这样比，说这个四十里地，四十里的暴布急流水，你能把它截断，使它不了。断欲就得有这么大的本事。那么说个这个笑话吧，俺在这个南普陀寺的时候，在福建啊，大概是我要往美国来吧，87年、88年的时候。我们那有一个宁德，也是福州的，过去宁德专区也是福建省的，有一个他在社会上也大学毕业了，已经在工作了，然后他一心想出家，然后他父亲嘛好像是在宁德地区嘛是个局长嘛，是个地委级的干部，那他当着他是党员家庭，怎么会学他出家？不学他出家，他很勇猛的把手指头剁了一，然后他父母就吓到了，他说你再不遵循我就自杀了，做个手术都是表示一下子，他出家了，说要到南普陀来当学生来了。你像他这个很坚决的了，那么我们跟那个妙老妙战法师，我们跟老方就把他收了，嗯，但是他这个习惯不改，生活不改，他有时候要烧纸烟，那别的同学的跟我说了，我就把他叫来问他，我说你有剁手指的勇气，连个纸烟都改不到。哎呀，他这个习惯了，他剁手指头嘛是一个容忍心嘛，一下剁了就完事了。我说这个好像是有不少心理的，我说这个当和尚当不成的这样了。他就跑那个后山去，我们那有个石头，有好多那个亭子啊，南普陀修的还很漂亮的，那个是亭子，那里游玩那些亭子。他那石头柱子学了打油丝啊，打油丝。嗯，然后管他这个庙和尚规矩特严，他说他写什么呢？因为他写的那个别的同学就抄着给我看了，想看我到那石头柱上看，确实是写的有，他写了很多了，我就记着他一手了。他说造家不如意，在家看了什么都不顺心，不如意。和尚更难当，当了和尚显得好一点吧，哈，更困难了。啊，我们那个等我妙战法师叫妙老了，说妙老一声吼啊，经常喝死他了，一声吼，他说去留凉茫茫。我是当和尚吗？还是还俗？那我根据他这，我就找他谈话，问他了。我说你现在思想状况啊？他说我以前不知道。我说你出家了，跟你什么烦恼了都没有了，都断了。还哪晓得出家的时候是难极了，比那个很难。一切生活起居，手放哪儿，脚搁哪儿，走路行动，好像都有限制了。说句话不如法，我既然没有学过，怎么能无法吗？你看我们在那个受戒学戒什么，对你生活那一举一动都有一定的约束的，一定的约束的。大家有时候有些道友想出家，你是没有尝过和尚的滋味啊，你看现在你看这和尚，你要看弘一法怎么了，这不行啊。我们不是住在大庙里，我们住大庙里头，你端碗吃饭拿筷子都有一定的过程的，你必须得学呀。我曾经在那个孤山的雍泉寺，有一次我在那个前头斋堂前头过，那里头将近有700-800人吃饭，我那时候我们那住的将近1000多人，那么多人在这个斋堂里吃饭，你在这个窗户跟前走，那是纸糊的窗户，不是玻璃，你闻不到一点声音，你不知道这里头有这么多人吃饭。还有你进温泉寺里头去，大家也许朝过釜山、郭山、温泉寺的那么大个庙，那么多人住，你一个和尚看不见，不是像现在的和尚，你到哪个庙去都是乱窜的，满庙都是和尚，看不见和尚，各有各个堂口，念佛在念佛堂，禅堂在禅堂，学戒在学戒堂，那么学佛法在佛法堂，各个有各个堂口，个人做个人的事情。赶到中午一大帮吃饭，你说每个屋子每个那个 因为每个门门都不大，都这么小嘛，每个门都往那出和尚，一排一排一排一排的，很严肃，非常的庄严。所以你就知道啊，要想了生死啊，可不是一件简单事，是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的，没完没了的。你要贪爱的世间这个一切的意见，贪爱世间的意见，你永远也出不去，你就在这个生生死死疲劳嘛。但是你学了佛了，理解了。没学佛的人他知道什么叫生死啊，那死了就完了，这还可以了，他没想到这可以了，他说没想到问一问，我为什么要死，我为什么要死，他没有问号，他就应该有个问号，为什么你要死，什么来的生的，根据的业嘛，业是哪来的，你造的嘛，为什么要造这个业，你要这么追问追问追问，你这等于你追到个根，道就怎么来的，你自己找个答案，这也是个了生死的方法。未生之时谁是我，生我之后我是谁，你要想参你参吗，你参吗，你可以取证一下到底有没有生死，我死后是断灭的啊，是相续的，不知道啊，不知道你参吗，参吗，不要参、嗯、那自己真明白了那就开悟了。他别的事啊他厌烦，学道的时候厌烦，但是他在生死轮转他不厌烦，他也不怀疑，为什么不怀疑，因为为什么生死的这个这样的疲劳生生死死呢，是从你过去贪欲起的，从贪欲起的，这个四生啊是胎懒实话，咱们前面讲过了，四生胎生的人是父母关系，那么懒生的那化生的照样，这个贪欲是生死根本，不过警戒的相不同，现的警戒相不同，那么没有父亲的孩子也多呀，那倒不是他母亲偷人啊，而是他就没有男性，于是他这么他们就受怨了，这都是不可思议的人来的，他不要他不需要，那有些人他受胎的，他穿着胎衣，然后每个人下生他的胎衣破了才能下生，有的他带着胎衣出来的，你这个人刚一生下来的时候，那个佛经上所说了，没有戒律经上所说的，那个风一吹啊，你每个毛孔就像针夺的似的，我什么小孩他下来就哭，因为有的小孩他生出来不哭，这都有他过去的因果在，许云老汉他就这么一急啊，就因此而死了，生下他来他母亲就死了，这事过死了，你说过死许云老汉嘛，后来把他那个外衣给他划开，你才看见是个那么一个男孩，跟他穿着胎衣来的，你要是穿着胎衣来的，这但是不是暂时有这种现象，好多他就没有那个风雨刺激，他就很苦的没有，而且这个生生死死的各种因缘，各种因缘生着不同，生下来的苦难少，所以这都从贪欲起来的，从贪欲起来的，嗯，而少欲，少欲，少欲就是不多求，贪欲心不强，不多求，但并不是完全没有，他执着，有执着者常乐呀。他不去需求，不贪求，嗯，那么这类的人呢也很多，特别是在这个出家众里头，他很淡薄的，淡薄在社会上也有，甚至他不去多求，或者说这人特懒，特懒，那么懒的人他懒到什么程度呢，懒的人贪欲都没有了，你就懒得好了，连贪欲都没有，什么都不贪，什么都不求，那他这个人生观那就很好了。这另一种少欲是从他这个修行当中得来的，有时候他前生就修来的，前一生他就不贪欲。我们大家可能现在到山里去的时候少，在山里头能生活的那些个比丘，那修道者比丘你也有了，自己做一个茅棚，有的就在茅棚旁边铲一铲，我们种上点菜，就有一点盐吧，他就过日子了。他一天都把他心思都用到去修道上去了。曾经有人问，说你们住在山里的时候怕不怕，为什么要怕，金刚经这么说的很清楚，有贪欲的人他就有怕，他有需求嘛，有贪欲他有挂碍嘛，有挂碍他就有恐怖嘛，他没有贪欲，贪欲很少，他的挂碍很少，他有什么恐怖，那恐怖就没有了。我们大家想想，要怕为什么要怕，因为你所怕的就怕把生命丢掉了，怕你财务受损害了，你根本就什么财物没有，对着生死你非常的淡薄，几十了几十就是清净了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不会有恐怖，你这样说才能远离颠倒梦想啊。说少欲啊有这么多的好处，少欲无为呢，为是照做意思，做什么事儿为就是照做意思，无为是不照做，不照做，什么因缘都没有了， 截断姻缘之流，什么都无做，无做清净无为，清净无为。那么呢，到这个程度了，少欲无为的境界了，那你身心呢就快乐，就快乐了。所以就能够身心自在。这个身心就是我们过去的所做的祸因，现在所感的果。那个身心就是过去的祸因，现在所感得的这个果报的一个体吧，那个身体吧。因为前头讲过了，就是无运合成的，心呢就是受想行识，身呢就是身体。那么一个前一个四运是心法，一个色运，这就是无法。这个那么这个身心就是无运合所合成的。如果是能够到的无为的境界了，无为境界了，那你就是自然。到无为境界就是离开烦恼了，你的身心已离开烦恼了，没有烦恼的束缚了，没有烦恼束缚，就通达无奈。所以我们经常说要修空观呢，要表得不了空了，表得空空的时候就无奈啊。你说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十万亿佛陀，十万亿佛陀一念之间就到，又想空了，那就在你心间里。我们经常说心多太虚啊，十万佛陀在太虚里头太短小了，十万亿十万亿，再加一百个十万亿，通着无障碍也，一念之间就达到。你现在也没开悟，也没得到真心，你现在就是一个思维，就是妄心。你想台北，你到了，你台北坐那屋子，你想就到那屋子去了。你说你想一作业，你用这个中间是通的，你的心跟那个虚空之间毫无障碍。咱们一坐一就不行了，你得坐飞机，坐飞机飞机还得别出障碍，两头还得坐汽车。所以这个自在的意思啊，就是随心所欲了。这个随心所欲的欲可不是有挂碍的那个欲，你要身心达到无为了。因为这第二觉悟啊，是你那个少欲执着，多欲为苦了，才受到生死疲劳。那少欲呢，少欲无为了身心自在，身心自在。如果把这个法学会了，你要处家庭啊，处社会啊，没有障碍，不跟任何人争，不和任何人争。那我要不争就活不下去了。不争的人很多，都活着呢。你功名富贵让给别人，无论谁都会说你是好人，真好，这人真好。你硬帮助别人，不占别人一点的便宜，那不是冤大头吗？人家说话说这人太老了，太好了，哎呀，也不，这是真正有智慧的，真正有智慧的。但是确实做到少欲执着了，这是第二种觉悟啊，第二种觉悟。我们这样的是不是说这样的太消极了？人家批评我们佛家就是这样做，法师说不正常，一心两生死，在这世间法上呢啊一样的，好像都没有进取心了，是不是太消极了？因为积极在另一方面，不是在这个求无欲的方面，积极的在那个众生方面。所以懂得这种道理，断了五欲，没得苦痛，这种非常舒服，非常自在，那就告诉别人了。能自己在这个里头，在这个六尘九业当中啊，能够得到自在了，想把这个方法要一切的众生都这样离苦难，而且是不必险阻，不怕生死。越是生死了就不怕他，不怕他，而且在这里是利益众生的，发大愿生生世世的众生无边誓愿度。这个积极到顶点了，有这样的积极吗？帮助别人，牺牲自己的一切，那么这个是积极的，是消极的？舍己为人，而且真正去做，不是说空话的，不是假这个名义上头说舍己为人，而且是他的贪欲比别人都多，那就完全错误了。所以我们这个不是消极的，这样的来理解佛法，他本来可以到也去无为自己修行，他因为他过去的愿力，咱不要牺牲自己啊。你那个啊，这个和尚啊很难得做呀、啊。我刚才说他一般生活上难做，就这两方面也很难得做。是吧？你如果不发大心，不利于众生，不发大心，不利于众生，寡为自了，寡为自了，你很难得了哎，很难得了哎。几乎你了了，了的不究竟，了的不究竟。没有一尊佛是不是利于众生，不是度众生而能够成佛的。你如果就发的愿想成佛，那你必须得利于众生，不利于众生你成不了佛。说你必须得这样做，这不是消极的，不是消极的啊。说如果是一个佛弟子，那是 光是至少门前雪啊，没管他人往上放，这个是错了的，这个错了。你这个门前的雪啊，还要出问题，扫不干净，扫不干净。但这种道理你都要我们去思索，因为很多佛教所佛所说的方法，这都是属于思维修，思维修。说我们吃一个戒，说不杀戒，不杀戒你得思维，怎么样才合理？怎么样才合理？因为咱们举个例子啊，菩萨行菩萨道，佛教史上有举这个例子有，说一个船主。他出海，那么他发现船上有一个人要害这个，他们一共出海是500人，那发一个人要把这些人杀了，他想这个这些人的利益或者钱财呀、啊，或者是干什么？那么这个船主劝他，船主力量是敌不了他的，劝他，那么他不听，那船主就把他杀了。这个他这样的杀了他呢，他还他的命债，那么他在另一方面他救了那490个人了。那菩萨有时候他持戒是这样持的，那么主持四善的时候，有时他说我和尚杀那个人就是善念，是因为我善念杀的他，不是那个念杀的他。菩萨戒有时候从密道下手的，像这个啊善财童子啊参无厌诸王啊，无厌诸王是杀人无厌的，到他们去了，参他是挂了人腿人脑壳，挂都是人的四肢，什么干什么？他把三个动物吓到了，说这是善之声。他心里的自己问自己说这是善之声。他耳边就他护法神告诉他说这大善之声，你不要作相啊！他给他礼拜完，他说我是这样来的读众生的。他上那个波须蜜女，波须蜜女是阴女阴蛇，他也是起了疑惑，也是护法神告诉他，凡是你看到跟他执手的，跟他乃至拥抱的，都得了血统。有一个没接触啊，立刻令灾难消除，心得血统。西藏的墨子密宗那个双生相就是这个含义，我们有时不知道是谤毁。现在融合宫这个相已经藏起来了，收起来了。这是大威德本尊的，我们四现的不是实景的，是吧？这个菩萨有时候他现密境，他是特别解决贪嗔痴了。他们众生就是有执着，有贪爱，他说四现断绝你贪爱，断绝贪爱。第三觉知，修万诸威德多求，增长罪呢。菩萨波尔常念之中。难听守道，维护事业。这个八大人就讲文字不多，如果你要思维修惯着呢，你想修行，你就按着这个去做，按着去做，这是很明显的。这修行方法也很简单，很简单。你到这去修惯着了，愿主本来是好的，心里无愿主，无愿主就不好了。要执着，什么事儿，我没有事儿坏事儿，厌烦不做，执着，那这个不。那心里头没有愿主，没愿主就是贪求，永远满足不了他的欲望，没得多求，多求罪孽就多，多求就麻烦。我们在那个纽约时候啊，那个从刘法师讲，他说那个在那流浪的，有些还是博士学位的，有些财富还很有的，他是流浪，什么原因？他的人生观就是这样子，多了麻烦，什么都不要，那他也没有学佛法，他感觉那些麻烦，那他。他是一个纸箱子，你看见他那手流浪的纸箱子，他纸箱子吃穿衣食住都在那里头，晚上了他那家园底下，他纸箱东西把他往身上一搭，他钻到纸箱子里头，这是他的房子。你像这种的，他没有佛法，不知道佛法。如果他能知道佛法，他修道的话，可能他也不肯修道，这是一种另一种业了，另一种业了。一切的罪孽啊，咱们前头讲，是由心是罪孽的因缘，那么身口是受心的支配。心就是意吧，身口意他所造作的，就是说他思想不对头，行为更不对，行为跟他思想多求，贪得无厌多求，这个求并不是那么容易得的。要想种种手段，在用种种手段用种种的方法的时候啊，要增长你罪能了。你说众生是这样的，菩萨呢不，菩萨就不是这样的了。菩萨我们知道是大道心众生，他是度众生的，使一切众生觉悟的。让一切觉悟什么呢？就这条来说，让一切众生对这个生活之际不要去多贪求，多贪多罪，好吧？一家保暖千家院呢，半世功名百世忧啊！啊，你呀、啊，你这个倒是很富有了，周围的千家都怨恨你，那就是换句话说，你把他们剥削了。他这个他不仅就是这个仇恨千家怨。那你今这个半生，你人家到成名了或者干什么了，到30岁以后才能成名啊，成家立业了，什么大东西呢？你就当你造了好多的业了，100辈子也还不清。这不是消极，这是人生观的答辩。 根本就达到一切的时候，事物都是变化的、无常的，仍然他思想是这个境界。还有那个宋朝的那个有一个宰相，那么他的儿子的家乡啊，在家乡的时候，他们这个房子啊，就是那个房子跟那个邻居要盖房子，把他们家这个地基啊就占过来一些个，把墙啊就说的摊这边来了，就占了很多。他这一个气愤愤的，我父亲做宰相啊，你们敢占我的？他给他父亲写封信，就是咱们家被某某的占了。当然都老邻居了，老邻居都互相知道的嘛。他父亲给他儿子写封信呢，说千里修书只为墙，不是他把墙盖在这边来了，让他几尺又何妨？就让着他吧，他占了就给他吧。万里长城今犹在呢，不见当年秦始皇。说谁比谁的？谁是谁的？谁将比略就一打起来死多少万人？到最后究竟谁是谁的？